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史上首次美议员提法案冻结中共资产。美商务部正式将 TikTok 和微信移除黑名单。美国出手坐驾快艇赴台的五港人来美避难。确定董经纬出逃，共和党资深委员余怀松报消息来源。一周刊董事会星期五决定是否停运《苹果日报》。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近日，美国联邦众议员雅格纳 Ann Wagner 在接受美国电视网路 OAN 的采访时表示，他正在国会推动美国补偿法案，针对中共试图隐瞒新冠状病毒的起源的做法，要求美国政府冻结中共在美国的资产，以此补偿被中共病毒伤害的美国人。他说，如果法案得以通过，这个将是历史上首次在经济上向中共追责。该法案提出了在经济上追讨中共的具体建议措施，其中包括冻结中共在美国的任何资产，取消中共在世卫组织的发展国家地位和在联合国获得的特殊待遇，禁止中共在世界银行获得开发贷款的资格，对有损美国利益的中共实体实施制裁和履行限制等等。雅格纳指出，2003年由于中共的故意掩盖造成了沙士的大爆发，2005年中共被迫和195个国家签署了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条约，条约规定如果哪个国家得知潜在的全球卫生紧急情况，必须在24小时或非常迅速地向国际组织报告，否则就应该为自己的所为负责。但是中共这一次又在中共病毒问题上继续隐瞒疫情，这种做法违反了各个国际条约。雅格纳讲到，实际上中共在2019年11月就知道中共病毒蔓延，但直到2020年1月才报告给世卫组织 WHO， 并方称不会人传人。而 WHO 的总干事谭德赛等人则任由中共掩盖疫情，编造谎言。他说，目前这场大瘟疫已夺走了美国60多万人的生命，共有超过3300多万人感染。雅格纳说，他在上届国会就提出要中共在经济上为大瘟疫负责的议案，但由于民主党议员的反对而搁浅。如今美国政界、媒体和科学界对中共病毒起源问题已经全面转向，要求彻查病毒起源的呼声亦越来越高。雅格纳认为，这个是时候通过美国补偿法案，令到中共为腐败、不道德和危险的行为负责。美国商务部6月21日表示，他们正在将 TikTok、 抖音国际版和微信移除出去年9月川普政府发布的禁止交易黑名单。川普政府因担心中国社交媒体公司会泄露数据并允许中共进行间谍活动，下令对这两个中国的应用程式施加严格限制。在 TikTok 和微信等所属的中国公司将川普政府告上联邦法院后，联邦法院的裁决叫停了川普的行政命令生效。拜登政府在6月较早时候颁布新的行政命令，撤销了川普对 TikTok 和微信的行动，同时新行政命令要求修订川普时期的行政令，并禁止美国实体购买或出售59家与中共国防和监控技术有关的中企公开交易的证券。华尔街日报2月份曾报道，面对持续的法律挑战，拜登政府已经搁置了川普政府强制出售 TikTok 的计划，但全 TikTok 仍然继续接受美国负责跨境交易审查的政府小组的审查。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研究中国科技问题的专家刘易斯 James Lewis 表示，如果政府小组审查没有达成和解方案， TikTok 应该会重新成为打击的对象，在商务部的审查中面临着与川普政府时期相同的压力。同时，白宫6月初的情况说明书表示，新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商务部 审查嗰啲开发者或所有者系受中国等外国对手管辖嘅人或公司嘅应用程式。白宫表示，该审查将涉及可能被用于支持其他国家嘅军事或情报活动，或者可能被用于收集敏感个人数据嘅应用程式。美国官员坚持认为 TikTok、微信同埋其他由中国公司拥有嘅应用程式所收集的数据可能被分享给中国威权政府，但这些公司都否认这一种说法。拜登行政命令还撤销了川普任内的一项影响支付宝、微信支付、QQ 钱包和腾讯 QQ 的禁令。支付宝由中国亿万富翁马云属下的蚂蚁集团拥有，后三款应用程式由总部位于深圳的腾讯公司拥有。去年7月，五名年轻港人乘着双引擎充气快艇从香港出发，穿越数百英里广阔的公海抵达台湾，停留逾半年后，在美国国务院的帮助下，他们最终安全到达美国申请政治庇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五名港人都是在30岁以下，因参加香港的民主抗争运动而面临不公平的起诉和不可避免的监禁，于是他们决定逃离香港。在经过艰苦的危险之旅后，他们被台湾海警发现并获救，最终抵达台湾南部的高雄。美国香港民主委员会 HKDC 总监美籍港人朱木文表示，现在台湾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香港在89年所扮演的角色。朱木文仲话，美国国务院得知此事后联络咗佢，请佢帮忙通过人道主义假释程序将五人带到美国。目前五人已经安全抵达美国，并准备寻求庇护。呢一次逃离嘅行动，佢哋拒绝透露帮佢哋出主意嘅人嘅姓名，理由系担心遭到香港当局嘅报复。今年二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应该向逃离中共政权压迫的人闯开大门。他指出，如果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如果他们是中共当局镇压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为他们提供避风港。朱穆文亦呼吁美国和所有自由国家开放边境和大门，共同努力维护爱自由的香港人的生命与未来。他还要求美国重新制定相关法案，以加强和扩大香港人能够在美国找到避难所的渠道。抵达美国的五名港人在声明中提到，他们暂时在美国十分安全，自从离开香港那一刻心情有些不安，担心百感交集，当看到香港每况愈下，更对香港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多一分担忧。他们说，无论未来多困难艰巨，将同港人一起面对逆境。他们引用一位港人曾鼓励他们的说话，同香港人共勉，只要有微弱的亮光，就没有所谓的黑暗。中共国安部副部长董经纬出逃美国一事近日来持续发酵。6月19号，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资深委员余怀松同一位来自香港的外国人士打赌，说如果董经纬叛逃一事不属实，自己将辞去职务，否则对方就要付给撰写报道的记者和推动新闻自由的组织$10,000。余怀松此举引起广泛关注。他20号对海外民运人士说，他确定董经纬出逃，告诉他知这个消息的是一位很高级别的政府官员。美东时间6月20号，民运人士郭宝胜在他的 YouTube 频道中对余怀松进行访问。讲到余怀松在19号和网民的对赌，余怀松说，他之所以敢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作赌，是因为他在董经纬出逃一事上得到了一个确认 confirmation， 而告诉他听这个消息的是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董经纬今年2月携带大量国安机密及疫情病毒资讯叛逃美国。该消息最初由居住在澳洲墨尔本的蒋光正爆出，随后被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潮等民运人士转发，迅速引发关注。蒋光正原在中共体制内工作，他对看中国话是通过两个渠道获得的董经纬叛逃的消息，一个是韩大秘书帮， 另一个是原广东省纪委书记斯克辉身边的人爆料。美国保守派媒体 Red State 红州随后援引了民运人士的爆料，并向董经纬出逃做了更详细的报道，包括董经纬是怎样前往美国，现在被国防部情报局保护，他向美方提交了关于病毒、疫情、武汉实验室、中美间谍等资料。报道仲证实2021年3月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中美峰会期间，中国官员确实一度要求美国归还董，但布林肯并没有完全拒绝，因为当时布林肯并不知道董经纬在美国政府哪里。他跟中国说美国并没有董经纬。香港一传媒星期一举行董事会，决定以本周五为死线，若保安局拒绝解冻资金，苹果日报和动新闻将停运，星期六出版最后一份日报。本月20号刚刚度过26周年庆的香港苹果日报，由于三间公司遭保安局根据港区国安法冻结资产，正面临可能停止营运的命运。一周刊有限公司董事会星期一召开会议，大比数通过去信保安局的决定，申请要求解冻部分资产，以免因欠薪而违法。董事会决定以本周五25号作为死线，如果资金不获解冻，苹果日报将停止运作，最快当晚11时59分会关闭网上的动新闻，停止更新网上新闻，星期六则会出版最后一份苹果日报。董事会会在本周五25号再开会，届时再决定苹果日报是否停止运作。根据公司年报，一传媒在去年3月31号有1275名香港雇员。据了解，苹果日报发出的员工通告中指副社长陈佩敏同意，如果员工决定辞职可以不需要通知，即时生效，但为确保这几日的工作要在周一下午5时前通知辞职决定。通告中称，管理层希望大家风光做到最后，但风险难测，大家去留自行决定，并感谢各位同事多年的并肩，恳请大家千万珍重。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